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你的路径地下之由，经文取自诗篇65篇1-13节。在我们聆听主的话语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渴望得到主你自己亲自的教导。我们再次恳求主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也帮助我们可以专一的跟随。再次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引导，并且夺回我们的心来归向主，将以下时间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两个兄弟，他们是渔夫，那他们经常一起的出去捕鱼。于是他们经过一个小岛，他们就到这个岛上去拜访。而这位哥哥的，他就认识到一位女孩子，他觉得这个女孩子惊为天人，所以他决定要在这个岛上住下来。而他的弟弟就怎么看也看不出这个女子有什么美，但是这是他哥哥的决定，所以也尊重了他哥哥。于是弟弟呢就一个人继续的过捕鱼的生活。过了一些日子，这个弟弟又到这个小岛上来找他的哥哥，因为他心里面非常想念他的哥哥。来到这个小岛的时候，他就再次的遇到他哥哥，发现他哥哥身边有一位很漂亮的姑娘，他就很惊讶，难道这个就是他的嫂嫂吗？于是他就问他哥哥，这是嫂嫂吗？哥哥笑着说，是啊，难道你不认识吗？弟就笑着说，我不知道嫂嫂原来这么漂亮。这个嫂嫂就说，你哥哥每天都称赞我，所以我就变得漂亮了。原来赞美有这么大的威力。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赞美他。赞美就是我们对神的爱的回应。那什么是赞美？什么是谄媚呢？赞美乃是发自内心的欣赏，赞美的话是发自内心，可是谄媚呢，却是虚情假意的好话。我们来赞美神，当然是乃是发自我们的内心。我们认识神，我们赞美神的作为，赞美神的属性啊，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当我们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都是从外表来认识，哇，这个人长得好漂亮，这个人长得好英俊。然后我们也会慢慢的发现，哇，这个人他真是啊，才华横溢，他有很多的才华，哇，很了不得。然后我们再一步的认识，就是发现这个人品德，哇，他原来有非常高尚的品德，就更加的佩服这个人。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透过神的作为，神的能力，然后我们也进一步认识神是谁，他的属性。就是我们这个诗篇65篇，我们因着神的作为，我们才认识到神他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来赞美神的属性。所以诗人在这里乃是引导我们对上帝的尊敬透过想象力去赞美神透过想象力赞美神，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被上帝的荣耀吸引。我们的上帝 它是非常美丽，它是非常珍贵，它足以吸引我们。诗篇六十五篇带领我们赞美神，赞美神的三方面，第一是赞美神的掌权，第二是赞美神的同在，第三是赞美神的美善。诗篇六十五篇六到八节说，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基的人，因为你的神迹惧怕，你使入次日落之地都欢呼。我们在经历2020年新冠型病毒的时候，我们最怕的就是新冠型病毒。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没有看见有新的疫苗能够有效的这个阻止这个病毒，有效的来医治病患者。进入2021年前面是怎样的一片前景呢？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心里面仍然是非常的担心。在新的一年，我们怎么样的去面对？我们的经济会不会越来越萧条？我们的病毒会不会继续的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对这个病毒的了解到底到了哪里？这是我们所惧怕的。可是在古时候的人，他们当然不认识新冠型病毒，但是他们非常认识大自然的灾难，他们了解海的威力，他们了解山的威力，他们也了解战争的威力。但是我们看见神的能力大过这些大自然给人的这个的恐惧，神的能力大过人类里面的这个战争，人与人之间战争。神使这一切都平静了，无论是山崩，无论是海啸，无论是人的战争，都不能够跟神的能力相比。神可以平息这一切，神可以把埃及的法老的军队丢进海里面，神可以把海分开，神也可以这个把这个山挪开啊，丢在海里面。神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巨大，也非常令人惊讶。我们认识到神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没有一个力量能够跟神的能力来相比。但是神虽然掌权大自然，也掌权人类的历史，他并没有用这些力量来为所欲为。我们乃是看到神他用他的能力来祝福我们。诗篇六十篇九到十节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基，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展的蒙你赐福。我们看见神带领以色列进应许之地，在应许之地里面，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里是一个富饶的土地，那里种什么就有什么，而是在这应许之地呢是一个不毛之地。在应许之地呢是到处都是旷野，在应许之地呢他们很少看到河流，不像他们的祖先住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可以看到伟大的尼罗河，他们也可以看到在埃及在悔过的土地上他们种什么就有什么。但是他们来到神所应许的 这个应许之地他们什么都没有看到，他们在那里务农是非常的辛苦。有一个文章写到，有一家人他们住在旷野，他的孩子已经两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下雨。有一天天下起雨来了，这个孩子就问妈妈说，妈妈这是什么？妈妈说，这是雨水啊。这个小孩子好高兴，他就在雨里面跑来跑去，来感受雨带给他的快乐。在一个旷野啊，经常雨量一年都没有下雨的地方，都很难看到雨水的地方，雨水是多么的珍贵。那里要看到河流就更加的困难了。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在他诗里面，他用他的想象去描绘在神所应许的地方，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神的河满了水啊，他看到天上的云的时候，他就想象那些云就是神的河啊，这些河不在地上可是在天上，而神的河他要来浇灌在地上。我们看见神透过把水变成水蒸气变成云，就把水带到以色列来浇灌那里的土地。虽然那里的土地是干巴巴的，但是神已经预备好了水来浇灌，来预备五谷啊，这是神的能力来成就这样的事情。并且他说，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基，降甘露，使地软和，其中发展蒙你赐福。神不单是让这些水从别地方来，然后降在这个他应许的地方，应许之地。我们看到神他也控制雨量多少，他不会使这些地方变成一个这个洪水泛滥啊，他下的雨就是刚刚好。在以色列有春雨有秋雨，刚刚好使地能够得到滋润，使这些农作物能够出来，然后到收割的时候又有一阵的秋雨降临，使他们使百姓都有这个丰收。这就是从雨水诗人帮助我们从雨水来看见神的恩典是可以被看见的。神的恩典从天降下来滋润这个地，不单是神他在农作方面，他好像一个农夫帮助他的百姓来耕田种地种各样的植物，同样的神他对他百姓的属灵生命也是如此的温柔，他并没有催逼他们快快成长，他乃是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充足的时间，按照我们自己的性格，按照我们的需要，按照我们的背景来成长，来长出神美好的生命。所以无论是面对农作物五谷的成长，无论是对我们灵命的成长，都是一样的，都可以看见神的恩典，神的祝福。这是我们看到神他的掌权。第二方面我们要赞美是神的同在。诗篇六十篇一到四节说，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愿的也要向你敞房。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 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人，这人必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人都就因为罪与神隔绝，就失去了乐园，就失去了神的同在。所以锡安就代表神的同在。为什么锡安代表神存在呢？因为大卫把约柜搬进了锡安，在锡安山有神的居所，约柜就代表了神的同在。因此我们最大的福分，除了我们能够工作劳动我们的果效，我们最大的福分就是我们内心能够和平，我们内心能够与自己和平相处，我们与别人能够和平相处。更重要的，这一些的基础是建立在我们的罪能够得蒙赦免，我们能够跟神和平相处。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要改掉我们的犯罪的行为，可是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怎么样的去改变我们的行为，真正的重要就是我们先得到神的赦罪的这个恩典，我们才能够离开我们的罪。于是我们要感谢主耶稣，他来这个世间，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自己流出宝血，就是要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以致我们能够跟神重新恢复了关系，我们能够与神同居。那我们知道新冠型病毒是进到我们的基因里面，改造我们的基因，然后成为我们生命的部分，但是它对我们的生命是带来非常大的破坏。新冠型病毒它有潜伏期，有的说是21天，有的是可能更长久。那最近听说新冠型病毒已经变成7倍或者10倍更加的厉害，更加的对生命有威胁，因为它可能潜伏在里面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再爆发，那就会使人丧失生命。所以我们看到新冠型病毒的特征的时候，我们就不觉得奇怪，因为罪也是这样，罪本来就存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意识到它对我们的破坏。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我们已经非常糟糕了，我们的生活被破坏，我们的家庭被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被破坏，我们已经是在一败涂地里面。更重要的是，罪使我们远远失去神，我们即使我们经过死亡，我们也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那就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比较新冠型病毒，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病毒可怕只是能够夺去我们的生命，我们肉体的生命，可是罪更加的可怕，它使我们不能够享受与神的同在。但是神怜悯了我们，让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后呢，我们已经不再有这样的一个威胁，我们的生命能够已经与神同在了，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必因你居所你的圣殿美福知足了，那就是神同在他带来的一个祝福在我们每天 生活里面。第三，这首诗歌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赞美神的美善前面第一点第二点 我们看见我们是赞美神的能力，我们也赞美神的同在。那因为有神的能力，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就能够认识神是美善的。因为如果神不是美善的神，那他即使有能力也不会来帮助我们。如果神不是美善的神，那他神是高高在上，他哪里会跟罪人同在呢？所以我们看出神为我们做这么多，乃是因为他本性里面是美善的。他是一个乐意帮助软弱人的神，他愿意谦卑自己来到世上来祝福我们。所以我们看见第十一节说，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度地下自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可以这样的宣告，神的美善就是我们年岁的冠冕。这个冠冕有多长呢？有多大呢？就是可以从年头到年底啊。因此我们没有一刻不在神的美善里面。同时他也说，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不仅是我们这一年过得美好，享受神的美好，而是我们这一生，我们整个人生的行程里面都享受神的美善啊。自由是代表把最好的东西献给神啊。当时的人他们把自由献给神，是因为自由代表是最好的东西啊。那么自由在这里也代表说最好的福分啊，就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有神所赐的一切的美好。那我们就在想，大卫他有怎样的生命能够写出这么美丽的诗篇来赞美神呢？难道他真的是一生都是非常的平顺，一生过得非常的富足吗？其实我们看大卫的一生的时候并不是这样，他经历许多的坎坷，他出生就是一个贫穷的牧羊人，然后他做这个战士啊，虽然打赢胜仗，可是却被他的上司追杀啊，扫罗非常妒忌他，以至于他要拼命的逃命。即使他后来得了王位，他又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并不是一生里面一帆风顺他才能够写这样的诗篇。虽然经历这么多的坎坷的人生，大卫心里面却能够发出这样赞美，那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我们就看见在圣经里面，当我们提到属灵的伟人的时候，都是指着他们的信心而言。我们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和撒拉结婚之后，他们祷告了25年没有孩子。在这25年里面，亚伯拉罕肯定面对信心很大的考验，很多的挣扎，他可能祷告了很久，但是没有孩子，就是没有孩子。那他要不要继续祷告啊？这就是真正的挑战。亚伯拉罕继续的抓住神的属性来祷告，因为他深信神是信实的，他曾经承诺的话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不凭眼见，而是抓住神自己的话语，能够继续的来祷告神，继续的来依靠神。那不凭眼见就是我们信心的回应。 不凭眼见就是我们能够继续赞美神的原因，但是我们自然人我们的本性就是我们要看见我们才有信心，可是对看不见的事情我们就没有信心了。我们看见大卫他也是这样，他经历许多人生的苦难啊，你我有的苦难他都经历过，你我也经历家庭的失去和睦的痛苦他也经历过，你我经历过上司对下属的逼迫他也经历过，几乎今天你所能感受的挫折失败，大卫都同样有这些的经历，可是他仍然是不看环境不看心情，抓住神的属性来发出赞美的声音，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知道2021年未必是风平浪静，未必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是大过新冠型病毒的。我们也知道2021年虽然看起来前路暗淡，或是在最黑暗的时刻临到，我们也知道即使是这样，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我们看不见前路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神是有美好的计划，有美好的东西在前面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凭信心来迎接2021年。我们数算2020年走过的路，这一路来是不是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呢？我相信当你数算的时候，你仍然能够在2020年里面看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是可以看见的，只是我们记得去数算，我们就知道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就能够勇敢面对明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无论的周围的环境如何，无论我们有多么的糟糕的前景，我们知道因为有你的同在，因为有你的应许，因为有你的恩典做我们年岁的冠冕，我们可以坦然去面对。我们感谢主，你从来对我们是不离不弃，无论我们在人生的高处，无论是我们在人生的低处，你仍然在那里，能有任何的改变。因此我们恳求你，当我们心中寻求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心里面缺乏勇气的时候，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勇气。我们发现我们心中缺乏平安的时候，我们求你赐平安给我们。我们发现我们心中缺乏智慧的时候，我们也恳求你将智慧赐给我们，好像透雨浇灌在大地上一样，让我们内心的这块土地不断的来吸收主你从天而降的奇妙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开口赞美你是一位美善的神，在你的安排里面一切会按照你的时间变为美好。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